好，好，第二案通过，我们
第七案。
讨论第七案，请各位代表翻阅到总页码第126页。本案是有关银定科技有限公司及壮生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建议调高既有功能类别特材盈利人 CPS 生物可吸收性固定系统等14项及信迪斯可吸收植入物等10项的支付点数案。说明一，依108年12月份特殊材料专家咨询会议结论办理，详附件一。说明二，本属于108年12月1日公告收载的可吸收性炉烟面骨板骨钉，共计3家厂商38品项，依规格分为17个合价类别。该类特材业经108年7月及8月本会议讨论，同意纳入健保给付，详附件二至四。那为只接2家厂商针对本案审议结果提出异议，表示健保核定的支付点数过低，无法接受，建议调高支付点数。银定科技公司减负成本资料公参。那四，考量银定公司的盈利恩是目前临床上使用量最多，占 98% 的品下，且规格齐全。而壮生公司表示，信迪斯非为该公司主要产品，目前进口数量很少，令国产的维钢10项特材的规格较少。原排除健保已有含维钢品项的合价类别，针对健保缺少的规格进行评估。那经中诊厂商提供的建议价格资料及本案特材提上开会议时之公立医院采购价、资费医材比价网、国际价格等，价格会诊表详附件五。那请各位代表翻阅到总页码第151页到154页的附件五。我们先看151页。本案特材是总共有17个合价类别，那我们排除健保已有含维钢的品项的合价类别，所以有缺少的五类的规格，那分别是类别一、类别三，然后类别152页的类别6跟7，还有154页的类别10，总共是缺了这五项的规格。那我们先看类别一，是喉骨端孔盖那个合价类别名称，那健保的支付点数是9656点。那厂商提供的资料，厂商第一次建议价格是12500到12800，那本次建议调整的支付点数是12170到12500。那厂商提供的成本分析价格是11430。那这一项呢，我们是建议采用公立医院采购价的平均价，再除以浮动点值，建议调整成10882点。那类别三是眼窝骨板，那健保目前的支付点数是15000，厂商第一次建议的价格也是15000跟48000，那本次建议调整成36000，那厂商的成本价格是33828，那建议是采公立医院采购价的平均价，再除以浮动点值，调整成31164点。那再接下来是请看152页，类别六。类别六跟七都是网状骨板，那依面积不同拆分。那面积小于等于50×50的，那目前健保支付点数是36000。那我们这个是依厂商的信迪斯的建议价格36000来核定，那盈利恩原来的建议价格是44000，那本次建议调高价格是65000，比原来他第一次建议的价格还高。那厂商提供的成本价格是61000多。那类别七是面积大于等于90×90的网状骨板，那健保目前支付点数是74800，厂商首次建议的价格是74800跟75000。那这个合价类别是按盈利恩的首次的建议价格来核定的，他这一次建议价格反而要调整成96000多，比原来的建议价格还高，而且他这一项也没有减负成本资料，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第七类的合价类别是不予调整。第六类的面积小于50×50的话，如果我们用公立医院采购价的平均价去 去调整它的价格的话，就会跟90×90的面积是价格差异过小，那以面积的比例来计算的话，它的支付点数是明显不符合比例的，所以第六项我们也不予调整。那再来看154页的类别10，是执行的股板20孔以上的。那目前健保的支付点数是11978，那厂商首次的建议价格是16500到18900，那本次建议调整的支付点数是16000到17000，那厂商的成本价格是15000多。那如果我们采公立医院采购价平均价去除以浮动点值的话，是建议调整成13953点。那所以这一次呢，总共17类是建议调整，是第一类、第三类、第十类等3项，那其余的14项就不予调整。那请各位代表再翻回总页码第127页的说明6。说明6，若本案同意依上述的核加方式调整支付点数，那并依上开会议原预估的年使用量计算，预估健保财务冲击约增加52万点，详附件6。那拟办，本案如今讨论如获同意，拟修正上开3类的支付点数，修正的对照表如附件7，并依程序办理公告实施以上。
好，感谢这个详细的说明哈。我想这个总共有17项，但是厂商提出来价钱想要调整，那这个调整应该就是为什么要答应调整？这个没有替代的用品，如果厂商退出的话，医生将没有东西可以用。好，所以17项当中挑选5个无法取代的拿出来讨论，再做检讨。那有给离岸价格，有给成本分析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让厂商它的这个进口的成本就比我们给付的价格低，所以就这个有离岸价格的，有精细的成本的，那又要调整的时候，是我们也有锁本，根据我们的这个给付，因为当初我们有很多种这个给付的标准，我们当初选用其中的一个比较低的，但是厂商现在提出来它的这个成本分析，他发现是比我们的给付这个成本比这个给付更高的时候，他提出来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允许了其中的3项，其中3项要做调整。不晓得大家各位代表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来，那个我们请支点。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个这次我们请大家都在进行成本分析，那尤其是在152页，它上面那个第6项就会有点，就是如果它很大，是它当初建议售价的4万。
第六项，
为什么他可以建议的这么低，然后就后面现在要其他，对，那这是不是有？当然就是说时间成本部分。那如果说那个时间上面，我就不想说，我们在做核价金额部分，有没有看到说实现的问题？如果说时间有异动部分的话，那后面的价格是不是也有做这些？
好，谢谢志远的问题，可以说明吗？来，好，等一下，我们先请那个永达，你先问，请问问题要回答再一起回答。
好，就是，因为我们特材跟药品的那个采购价哈，每次有几个数字哈，其实都是大概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医学东西最便宜，然后在公立医院，如果你跟国际的话，如果是市场上，像这次你看所有东西不予调整的部分里面，只要国际价格，你跟它比较一下，它都比公立价格低很多。那这变成一种惯性，几乎每次我们看到的这个数字相关的比较都是这个样子。那所以他们的这个成本分析里面，因为他拿的是给我们，我不晓得，我也相信我们所里面的那个长官们，大家都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那所以很多东西没有调整，但是你看看那些那个所那个有调整的这个参考的这个价格里面都没有国际价格，然后也没有公立医院的价格。也就是说，这个价格到底合不合理？我觉得支持刚刚主席就讲的说，我们挑的这5项是目前我们没有的，我们也希望它通过。问题是这个价格合不合理？如果说假设再重新去审视说，我们医学东西那个采购价格是多少？国际价格如果再努力一点，搞不好也许有国际价格。再来比较的时候，再来反驳这个厂商他所定的这个价格，其实应该会有一个更有利的一个基础了哈。以上。
好，谢谢永达啊。这根据这两个问题哈，那个不晓得。是科长来补充说明一下。
报告主席跟各位代表，先回答支联的问题。有关这个案子呢，银天的他当时首次，我印象中是2-3年前的价格。 那两三年前家总在重启这个案子的时候，当时厂商并没有更正它的价格，所以我们依照原它的建议书以及我们调查资料提会讨论。那这当中我们也提过两次共鸣，一个在七月，一个是最近一次，那依照最后一次去送。那此次这次呢，我们是有要求厂商送它的成本里头以离岸价为主，所以我们解释过资料呢，是合理的部分我们予以调整。那至于说六跟七，刚刚我代表跟芝莲也有讲到说为什么它差异这么大，那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同意的原因是我们也没有看到所谓的比较具体的资料，而且的确我们查不到一些资料的部分，我们就在于没有调整。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罗代表他有在讲到说有的地方没有国际价格，那的确在我们目前查四国的韩国、日本、澳洲、
美国
的部分，我们自己的确在查这个有些材料可能是他们内含在医疗服务里头，我们查不到，那这个我们会未来再尽量努力。那这里头必须跟各位代表讲的，这里头有两家厂商，空白的是信迪斯，它是另外一家厂商。那目前市场主要是以盈利恩，所以目前来提供所有的价格是盈利恩这家厂商，所以我们会以盈利恩这家厂商来提供临床的医疗服务的需求为考量。以上说明。
这里都没有医学中心的采购价，因为医学中心的采购价一般都比公立来的低。
报告代表，我们的公立医院里头就含医学中心。
我们上次有已经把那个公立就是医学中心已经纳入公立医院的采购价的一部分。对。这个上次易勇没有请您代理之前，我们其实就已经有曾经有讨论案，然后决议已经把它纳进来，要改的条文。
再去搞医学中心的。
对，医学中心就在公立医院的采购价，就包括在内。对对对对，不过就是说永达刚刚提到的，其实永远在其他的国家，因为它给付的方式不太一样，有一些它就是内含，所以它相对的它的给付的成本到底是怎样，我们的确是查不到。
因为据这么多年来一看哈，韩国的价钱都是在这十国当中里面都是偏低的，跟澳洲几乎这两个国家都是这样，所以我们都很希望能够知道。那以前中国大陆那时候他们的卫生部的部长也曾经讲，那时候还很多的那个厂商不愿意进台湾来的时候，那时候那个他们那边就是参考台湾的健保价当做他们的那个参考价，所以有很多的厂商就被迫一定要在台湾里面有上市，或者有上架，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是有利的。那也相对说，这一次的，如果说假设我也相信这个韩国跟澳洲一定有用，不管他们的 service 的方式是什么，如果可以查得到的话，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
是，我想我们也是请那个署里面在往这方面再加强一下啊。有些东西可能要再透过一些更深入的一些沟通，但是我们也知道韩国的跟我们制度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健保公布了一个价钱之后，我们其实医院要进货的时候，那个东西还有协商会在打折，韩国是没有的。好，我想这个存在的文化的差距，我想我们也了解这样子的一个差距。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大家同意？好，那同意，那这一案就通过了。通过了以后，我们就正式先请大家赶快把便当吃完。无论如何，还是再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谢谢。